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芥菜子园艺术工作坊。我是一生低调，年过四十才想刷存在感的易凯潇。我目前在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担任中国书画修复师。你们这周过得还好吗？希望你们都平安。我发现啊，我每次在就是在录前面这一段开场白的时候啊，我都觉得很八股啊，然后就很知识化，就是好像照着稿在念啊。虽然已经很熟了，虽然还是有时会咬舌头，但是还是觉得已经很熟了。然后很熟之后啊，你就觉得说好像我在问候你们的时候啊，就好像没有感情一样。这也是我为什么啊，就觉得在美国啊，就是每一次你在跟人家 greeting， 就是在问候的时候，比如说我早上来这边上班啊，然后人家就问说 How are you， 或者说如果是星期一的话，就是都还会无可避免的会被问到说 Did you have a good weekend 这样。那我刚来美国10年前的时候啊，哦，我就常常被问到说 Did you have a good weekend， 然后我就非常 sincere 的去回想说，诶，Did I have a good weekend? Well, I went to grocery shopping and I bumped into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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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I was sad because blah blah. 然后你就想说，没有人在信道，没有人在真正在听你讲说 Did you have a good weekend? They are not sincere. It's just too format. 就是知识化的一个 greeting. 然后让我觉得很 confused. 因为It's so confusing because you ask me. Since you ask, I'm sincerely to answer your question. Did I have a good weekend or not? But obviously, they don't care. 那就造成说我就常常就是很 confused， 因为你就很在问我的时候，因为我通常不会去问人家，你就说哦 hi 或是 good morning 就好了。就是他们还在加一句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哦还有下文哦。那现在在这里久了，你也会就说好像啊，就是先出击 Did you have a good weekend， 或者是说如果你知道说对方那一天前一天晚上去参加什么 event 啊，或者是什么 lecture 啊，你就可以问他说 How was the event 或是 How was the party 之类的。那通常人家会有两种人啊，会说嗯 It was fine， 然后我就说哦，然后有些人就会还是会很 sincere 跟你讲一些东西，所以要么你就先出击，要么你就是啊、直接回答人家。如果问你，你就直接回答说 good， it was fine。然后 probably 就说stay the same， 然后就没有下文，看你跟这个人熟不熟啦。那有时候你问到那一种不 sincere 的人，你就只能够不 sincere 在问你问题，然后你又很想 sincere 去跟人家回答的时候，你造成那种很难堪的局面。比如说人家就是好像漫不经心的在听你讲话啊，然后可能我的英语又不是太快，所以啊人家就转移话题，或是甚至就说哦我要去哪里一下，他说我要去哪里一下，其实还是还蛮礼貌的，有些就直接就不理你了也有。但是我是很 sincere 去问你们说你们这周过得还好吗？是真的真的，你不觉得我每次都很有感情的在跟你们讲吗？ OK， 这一周你们应该算是还不错吧。 Comparing to American Cleveland, Ohio， 上个礼拜啊，就是我们这个 Ohio 的这个 state被进入紧急第level 四，好像是听说是紫色的，你知道吗？你在看一个颜色的话，应该红色就是那种很红嘛，我们还有那种紫色，那紫色就是你弄掉之后还要更乌青，就是那种疫情就是已经惨到不行的这样子。然后上前天还是两天前还破一天90000嘛，对不对？90000确诊人数，我觉得每天都在看这些确诊人数已经看到麻痹了。就是刚开始疫情，比如说二月、三月、四月开始在看，你每天都在看，你就想说，哎，这看比看股票还精彩，那一直在看。那现在那个疫情上看7万、8万、9万一天哦，在美国，你都好像已经麻痹了这样。但是呢，有一个好消息是我们从 level 4已经降到 level 3了， 所以在 Ohio， 所以算是一件好消息吧。虽然我还是觉得不是那么靠谱，因为我遇到还是有一些人没有戴口罩，然后还是很多人不相信戴口罩，还有就是这周要选举了，美国要选举了，然后有可能有暴动，所以我就第一次感觉到我那个从小就是跟我的国中同学，他是我最要好的朋友，躺在他们家的房间一起做功课，然后梦想一起去，我也不晓得当时有没有说一起去美国啦。我们当初是看着那个美国地图，然后在那边想象说，哎，我们两个如果到美国来念美术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这样。当然我的那个同学现在在台湾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艺术家，然后听说画很贵然后我呢就真的如期的到美国来了，但是呢也没有再做画画了啦，就是做修复是不一样的东西。 Anyway， 这是一个梦想，到了美国是一个梦想，我都达到了，然后绿卡也拿到了很久。哦、oh, by the way， 你们知道我绿卡是怎么拿到的吗？是筹钱筹到的所以是我靠我自己的那个获得绿卡，我觉得还蛮爽，真的是超狗运的。 Anyway， 我就是今年已经可以申请公民了，但是啊我也没有去考试，因为我还没有念好那100题的美国历史啊、以后再给你们大家 update 说我公民考试考怎样，可能最近会考吧如果我练好100题的话。然后为什么讲到哦美国，对，那个就是我妈妈又打电话给我啦，然后她每次打电话给我就非常的人就是非常的惶恐的跟我们讲说，哎，你们美国可能会暴动哦。我就说为什么，她就说如果川普没选上的话就会有暴动这样子，会有人开枪啊，然后可能会对华人不利啊怎样。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觉得是谁会暴动，是川普支持者还是拜登支持者？然后他就说应该是川普吧，因为他选输了这样。而且上个礼拜还有一个老美跟我讲说，他是一个白人，他是一个历史老师，然后他就跟我讲一大堆中国共产党的事情啊，然后蒋中正怎么样啊，然后我大概也没有听得太懂，但是最后他那一句话惊醒了我，他说如果那个拜登输了啊，你们这些华人应该都要买枪，就把我惊醒了。因为我本来因为他讲很多，你知道历史老师都很会讲话，然后又讲英语，然后又讲我最不喜欢的历史，然后就是但是最后一句话他讲了英语，虽然是他讲英文，可是我惊醒，因为他就说 You have to buy a gun， 然后我就想说靠谣，我就觉得很生气，因为我很不喜欢那个gun的文化。但是呢我上个礼拜跟一个好朋友也他人在波士顿的人聊天，我就跟他很 sincere 跟他讲说，哎，我一辈子从来没有想过说我想要拿枪或是买枪或是拥有枪，可是啊这个 moment 让我觉得我想要买枪。哎，我周遭的人有一些人买枪，因为在这里 Ohio 只要有绿卡的人就可以买枪了，也不用申请执照。哦，如果你想要带枪出门这件事情呢是需要申请执照的，但是你如果要买枪在家里自保的话，如果有人暴动或有人暴民闯进来的话，你可以就是自卫就是自保这样子，然后杀了对方 who break your house， 你可以射他，然后死掉也没你也不会有罪。我不是在讲笑话哦，是真的。我觉得好可怕，然后我也觉得我人生居然走到这一步，就是从我出生然后幻想在美国工作生活到现在，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人生会想到这个 moment。 当然我没有去买枪啦，但是我真的有在做 research， 而且我真的有在问朋友，只是我不知道我开枪的开准法准不准。然后因为选后的一些世界真的很未知，所以我真的还蛮想这个礼拜就去买枪。我如果有真的买枪我就会跟你们讲哈我还没买。讲到这个艺术呢扯到这个每次都觉得跟艺术硬要扯上关系，我上个礼拜跟一个妈妈买了十几个台湾面包，像那个什么肉松面包还蛮好吃的，她问我 feedback， 如果她有在听的话，肉松面包还不错，但是我觉得菠萝面包还好，就是一般般 然后那个妈妈就跟我说，哎，我都有在听你的 podcast， 然后她就说，哎，我不知道你声音那么好听，我就觉得真的被夸奖还是觉得蛮爽的。为什么要讲到这个？她哦，对对对，她后来跟我讲说，哎，我不知道你什么都可以扯，很会聊。然后我就想说，哎，对呀、啊、，podcast 就是很 要扯要聊啊，不然的话，你们又没有看到我听啥、啊。所以我就想说，我如果真的要扯艺术跟买枪，大概也可能不行。但是呢，真的还蛮难扯的枪哦，有啦，就是说，如果真的硬扯的话，真的是这个讲起来有点好笑。就是我买了这个房子之后呢，然后有一些就是 previous owner 有一些东西没有带走，当然不是枪没有带走，它是有一个艺术品，它是一个浮雕，然后应该是我觉得是 resin， 就是那种塑胶的，然后就是模仿木雕的。它是两只鹅还三只鹅，然后那个哦野雁，它叫 geese， 就是那个在这里很多那种大雁啊野雁这一种。它小时候真的很可爱，然后长大就很丑，而且还蛮 aggressive， 会想要攻击你，如果你接近它小孩。那个在每年春天都有，在这就是你出来都有看到，或是有水的地方。然后他就有，就是他这个艺术品就描绘了这个野雁这飞一个扁额吧。然后他上面有一把枪，应该是那个猎枪，他们叫 rifle， 好像是叫 rifle 吧，还是 ruffle， 好像是 rifle。然后我就上网去找那个枪是什么样的型，也不是啊，我就说反正就是那个长枪嘛，就是猎枪嘛，就是 rifle， 好像是这样。然后我就说rifle with 什么 two geese， 然后 artifact 好像是什么 sculptural， 然后 made out of resin， 好像是就这样。然后就想说把它卖掉，因为我家里不想挂这个，而看上感觉是蛮全新的。结果后来呢，过几周呢，我就看到有那个脸书的人写了一封信给我说，哦，你的那个 sale post， 就是你要卖出来的这个贴文啊，被禁止了，因为我们这里禁止买枪。然后想说我又不是真的买枪，可是呢，因为我就讲说 rifle 这个字嘛，然后就被他们应该是那个 AI 人工智慧去 censor 嘛，你知道就是脸书会有 censor 嘛，你知道吗？你们都知道吧。那大陆会 censor 那就不用讲了，如果你们有在玩那个微信的话，那严重的你的 account 可能会被禁掉哦。不严重的就是你那一个贴文啊，人家点进去就会说，哦，对不起，你要的这个文章已经被删除了这样。然后严重的话，你就发现说你的账号被删了，或者说你根本再也不能传了，你就是有那个账号存在，你可以看到别人东西，但是你不能传了。我前阵子有一阵子我的 WeChat 就是微信啊不能传照片，然后我就一直觉得，我就一直在回想说我到底有哪一句话惹到你们中国了，可是我就想不出来啊。听说你们台湾人都选川普，然后问题是你们也不能投票，你们就在那边让你吃米粒化修吧，对不对？然后就讲到这个枪啊，然后后来我就脸书就被禁了嘛，不是我脸书就被告知，然后被警告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就把它删掉之后再重新 revise 我的文章，结果后来就真的不行了，就是只要再卖同样一个东西就不行，除非我再重新照那个照片吧，我在想。如果大家有在 follow 这个新闻的话，就是大家发现这个美国三大巨头的媒体嘛，就是社交媒体脸书 Instagram 跟一个是什么 Telegram 不是哦 WeChat 不是 Twitter， 这三个就是连续去进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丑闻，就是拜登他儿子的一个丑闻，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不用讲了。反正就是这个丑闻现在被很多媒体给封锁，就是被拜登的支持者的媒体给封锁，然后只有仅两三个报道有报，后来有大家的媒体都有报，但是就是避重就轻。所以呢，因为这个消息被封锁啊，有很大质疑点，也是因为也有可能是这个是假新闻，因为现在假新闻真的很多。像我现在讲的话，我都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你们也不要乱信，就是 就是像我在冷笑伟就好了。我真的觉得现在讲话你听到什么样的一个消息你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然后似是而非啊，罗生门啊，然后你就自己想吧。然后有一些国家规定你再继续传下去或是转寄啊可能会有受罚，然后有一些是没有，所以要小心。对，讲到这个社群媒体被禁这件事情，还有讲到那个 Spotify， 我的那个 podcast 也会进那个 Spotify， 你们只要 Google， 不是，你们只要搜寻那个 Master Seed Art Conservation， 也会搜寻到我的 podcast。 然后讲到这个 Spotify 啊，也有在做 censor， 然后让大家也是有点不满，比如说他们有很多很左派的啦，很右派的，在激进的这样子，然后就被禁，大家在质疑说啊，那你 podcast 不是就是你个人意见吗？就像是我现在有个人意见，我比如说我现在跟你讲说我的个人意见就是，我现在觉得有人身安全的危险，因为大选快到了，然后我怕我暴动那个 rebellion 那个会影响到什么。那如果我是事实，就是我也不是唯恐天下不乱，如果我是一直讲说哦，我听说有暴动什么什么，那可能我就会被禁这样。所以人家会觉得说啊，现在这个 社群媒体 也是 有被审核的这样子的一个啊情况的话，那大家还会信谁？你可以听得到真正的真面目吗？比如说你看那个 A 片啊，你喜欢看的是什么无码的嘛，对不对？那你如果是 Spotify， 你 Podcast， 你会看什么？你就看那个没有一刀未剪的，或者是那个没有被检视过的那个，人家你就会爱听。所以啊，我现在都很会下标题，他们都笑我说你这标题下的让人家很想听，可是事实上没有这个内容，也有，但是你就是要耸动，这样才能够有人点进来听，赚你的那个听的这个，你每听一次的话我就会赚两毛，好像是两毛，不是，是0.02是两毛吗？好像是就是两分吧但是我不以赚钱为目的，我以自于人为目的， OK， 你们还是希望你们还是可以介绍给别人听啦，那我可以多赚很多很多的 multiple 的两分那个杠跟那个艺术，我唯一的杠跟那个艺术品有关系，就是我这个个人经验啊。然后我来回答一下问题吧。我有一个朋友，他现在他现在澳洲念书，他的那个问题就是说，他比较想知道，一个展览是怎么被撤展，从头到尾的。因为刚好我们最近在撤展嘛。所以我刚好可以聊到这些东西。我们明天要策展一个中国画的常态展，那这个常态展是怎么来的呢？就是用自己的管理的作品，然后想一个 theme， 一个 theme T-H-E-M-E 一个主题，然后你就把所有你的藏品都拿出来看，包括你的画或者是你的有些是 3D 立体。现在的画展比较强调的是你可以比如说画里面有一个烟斗啊，然后你就刚好有个烟斗的一个藏品，你就可以摆出来。比如说你要设计一个老上海80年代的 老上海的一个情景，就可能会有上海的一个海报啊，上海女人旗袍啊，然后还有一些烟斗啊，或者是说复古车金龟车之类的，这样上海滩啊，比如说梁朝伟的照片我乱讲啊。所以就是看你自己的主题啦。然后如果你要策展一个展览呢，当然有大有小啦。那如果是常态展的话，通常就是你自己的馆里面的作品自己去发挥这样子。那还有一种是特展，特展是大部分的特展都是要另外收费，除了你门票以外，你还要再自己买特展进去。特展它有一些包含你会跟其他馆借画这样。我之前几集有提到说我们要出差然后去压画嘛，那如果说我们的画被借了，我们就要 从我们的馆就是压化去中国啊，去日本啊，或是去欧洲这样，或是domestic 美国其他州，你也要压化过去。这个是特展，然后特展的话，需要大概三年、五年，有些是五年的，或是三年的一个准备。那特展呢，很就也是一个 theme。比如说前几年在这个日本部，在我们馆的日本部有一个很大的展览叫神社展，那个叫 Shinto Show， 然后也叫 Shrine，S-H-R-I-N-E， Shrine 就是日本的神社啊，宗教固有的宗教神道，应该是神道，佛教、道教都有。反正他们会拜，比如说天神啊，或者是日本有皇室有。世祖的祖先啊，然后那个灵魂，反正就是很多很多的灵魂，还有伟人，还有意识，都是可以被供奉在 Shine 里面的。然后这个神社展呢，是我们的日本就是 Japanese Art Curator 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就。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刚才讲到说，特展有就是一个 theme 嘛。那你特展你要借好多画的，那因为你自己的藏品也没那么多元化，你就要去跟别的馆借，或是跟日本的当地的文化借。curator 我们有很红的 curator， 所谓的红也很红啊，就是你有很多很多的关系。那你的关系是来自于跟别的博物馆的关系，或是私人收藏家如果有很好的作品也有关系。那你如果是像说你是 Japanese Art Curator， 不管你是哪一国人，你就是 Japanese Art， 你就是一定会讲那个国的语言嘛。像我们 Chinese Art Curator， 他是一个德国人，然后他在美国工作，然后他英文也很好，德语你当然没话讲，他是他的 native 的，然后他中文也会讲，因为他就是 Chinese Art Curator 嘛。然后他就必须要跟那些当地的人有交情啊，因为你必须得要跟他们借话嘛，你跟他们有好的关系，就礼尚往来吧，应该这样讲。你说我们这个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不是太有名嘛？虽然是有一点有名，但是也你没有比东岸那些什么波士顿美术馆、大都会美术馆或是弗里尔美术馆还更有名嘛？但是呢，我们这个curator 他是从大都会美术馆辞职来这里的哦。所以其实我们这里的 curator 都是还蛮不错的。像我自己的那个 Chinese Art Curator， 他的上一个工作其实是英国的大英博物馆过来的。那你当然说，哎，那怎么大馆要来我们这里一个小馆，就是大和尚，哎，不是大和尚，大庙小和尚过来我们这里是变成那个大和尚，应该是这样讲吗？我中文没有很好。然后他们来这里的时候，他们就有很多的志气，不是志气，就是说，我也不能说什么，他以前有志难伸啊。比如说像台北故宫博物院好了，他们的 curator 很多，那每个人专精不一样。比如说有些人是专精佛教的呀，有些人是专精十八世纪的呀，或者是明朝的画呀，或者是有些人是专攻宋画，就是宋以前的比较古老的画之类的，就是他们有自己的他们 detection， 比如说他们的博士论文是写哪方面，大概就是他们那方面比较专精吧。然后他就会想在他自己的博物馆里面就是发挥所长嘛。我自己认识的 curator 啦，他们比如说有好几个五个 curator 十个 curator 在一个大博物馆里面，那你的展场就是这么小啊，因为你的展场也不是说这么小，你的展场就是有限啊。然后你的排期你就是要排到什么时候才轮到你呢？现在是2020年，你可能你的下一个展是2024年之类的，那你当然你可以准备，但是你就觉得说，哦，那这中间四年你要干嘛，这样就做 research 吧。当然 curator 只有一个的，像我们这个什么什么每一个单位 curator 就只有一个，那也是还蛮有压力的， 比如说像我们这里的韩国话的 curator， 就是我们的韩国话不多，他来的时候就已经不是很多，然后就尽量去买话这样子，或者是说去跟别人有关系，不是真的有关系，就是去跟别人打交情，比如说别的博物馆或者是别的私人收藏家借来展这样子。所以常态展就是所谓的 rotation， 常态展也是 有借画的，如果你自己的藏品的这方面不够多的话，你可以借画，然后就会你要形成一个 theme。 比如说我今像我们明天要布展的就是花鸟为主题，那花鸟琴 花鸟还有鸟琴琴之类的嘛，他们叫 flower and fauna。 你们如果 googl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然后 fauna and 就是说 rotation 2020年的 rotation， 就会出现这个花鸟的常态展。我自己觉得很好，我在上几个 episode 有提到说我正在检查他们这些画，就是要展览的这些画，然后我就开始看那些那个鸟的羽毛那个画家怎么画，有些是宫廷画家，明朝的也有啊什么的，我就可以觉得说他们真的这个画真的很好，有鱼啊，那个鱼鳞都画得非常的写实啊，然后用那个工笔的方式在绢画上面画出来，勾勒出来，然后阴影明暗面，就是那 gradation 就是阴影的明暗面，就是非常的协调，非常的柔和，就是一个很好的展。我自己很喜欢看鸟禽花鸟禽兽，不是家禽，比如说 pick up， 我之前讲说 pick up 跟 pigeon 的差别嘛，公的孔雀跟母的孔雀的差别嘛，就是这个展就是明天要展出来的，会展六个月。那讲到说这个策展呢，就是 curator 要在事先要先把画给挑出来，然后挑完之后啊，他就觉得说哦，这幅画适合我这个展，适合我这个展，他就把所有的鸟禽然后花是什么全部都挑出来，然后他就是设一个 theme， 然后就开始写说明朝有很多的花鸟画家啦，然后到了清朝之后演变成什么宫廷画家有这些人，然后他就会写一个 label， 然后或是我们叫 entrance 也有，就是你一进场之后你就会去读那个 label， 你才知道说哦，现在是在展什么。所以呢，这个一个展览就是从头到尾，就是 curator 选一些件出来，选几件作品出来，然后就让我来筛选。我最主要是看 condition 好不好，可不可以展，然后能不能如果不能展是要修复的话，可不可以如期修复？我需要六个月时间，还是需要三个月时间之类的？然后之后再给 curator 回报，然后就报尺寸，然后再给 designer 设计，然后如果周边产品有出来的话，他们可以设计一些周边产品，比如说公仔啊之类的，我乱讲的。然后特展比较有周边产品啊，合作对象啊什么的。然后之后呢，就是会印那个 catalog， 然后就开始就是PR 就出现了，那 PR 就是所谓的公关嘛，那公关你就要在就是各大媒体就会来啊，然后你就会先，其实是你邀请他们各大媒体来的，你看到网络上那些公布栏啊，就说哦 Cleveland 现在有什么展览啊，就是都是其实都是一个展览会，比如说在 exhibition 的前一天或是前一个礼拜，我们就设定一个party， 然后就给所有的各大媒体来报道，让他们先来看展览，然后他们好回去写文章啊，然后就可以发表，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这些东西在网络上面或是报纸上面，包括门票啊，然后介绍什么都会，他们都会写，所以我们对那些记者都要很好。我有一天误闯他们那个 party， 我就想说，哎，怎么会免费的 cheese 饼干可以吃呢？然后我就去拿。然后后来我就被告知说 ，We are not supposed to take this because this is for, you know, reporters， 就是 journalist 这样子。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经过。那特展比较有这样子的一个大事报道，然后常态展比较小，但是也是会有一个报道。不知道有没有解答我的朋友的问题。今天就讲到这里，希望你们这周都过得愉快。 然后谢谢你们收听，如果你们要给我 feedback 的话，可以写信到Mustard Seed Art Conservation@gmail.com